谢谢林牧师，感谢赞美主，再一次能够看见各位。今天我们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听见大家的敬拜，非常的好，那非常的感谢主。我在看你们的这一个这个周报，我看我们前面呢、这一个，假如任何人来看见我们这个周报前面所列举的同工团，一定非常的羡慕。这里除了我自己是创会的牧师，我们还有陈露牧师、关美娇牧师、朱秋全牧师和李天慧牧师，这几位都是神在国度里头所大大使用的牧师。我是很相信传承的，就是我们接受这个从先人这样留下来的这一份的属灵的传承。可能还有一位你们比较不认识的，是黄金生牧师。谁认识黄金生牧师？这个是真正是我们东湾的创会牧师，是我们差派他来东湾来开始这个教会。那我想讲到生命的传承哈，我也想这个介绍除了这几位恩高的牧师以外，那黄金生牧师他当年来这里开创这个教会的时候一下子就差不多100人那因为他是一个这一个传福音的牧师，他是 evangelist， 他喜欢传福音那这一个他去到哪里就有人信耶稣。但是问题呢，就是神在教会中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的分配和定位。他是 evangelist， 他是传福音的，不是牧养的。这个牧养就是牧师和教师嘛。那所以这一个他就这两个不是他最大的恩赐，不是说他这两个不好，不是他主要的恩赐。那所以呢变成他到了100人又掉到60人，每一次一上去呢又掉下来，就是没有办法维持那这一个所以我想这个顾问牧师团的陈露牧师不是传福音的人，他是传递恩膏的人。郭美娇牧师呢，认真来讲他是一个很棒的牧师，他是我在爱学院第一个恩膏的医病释放的牧师，张恩莲牧师是他按出来的，现在在香港是最大的这一个增长最快的牧师，在一两年我相信他们会突破10000人，是香港最大的教会。那张恩典牧师呢是有牧养恩赐，有牧养恩赐。那所以呢这一个他差了一份，就是郭美娇牧师的恩膏。所以他从前神学毕业之后呢，在温哥华做牧师，辛辛苦苦尽心竭力的10年，100个人，而且有101个问题所以头痛得不得了。10年之后投降了，他说没起名，就是我去念博士，我放下工作， 我去念博士又不算辞职，又不算是去深造。Yeah,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已经拿了 application form， 已经是要到富勒神学院去读教牧博士。就在那一个时候，他被圣灵充满，我就在温哥华跟他坐下来，在午餐的时候，我就说：“张牧师，你有没有考虑你现在被圣灵充满了、啊，为什么不到一个圣灵学校去学圣灵的恩赐和恩膏呢？”那一个是1999年呢，是我刚刚爱修园，从前是暑期的训练班，有好几年，但是是真正的开办神学院，每一天全年开始呢，是1999年。我就说，诶，你何不来我这里来念啊？我就跟 Peter Wagner 那一个国际领袖学院就连结，那我说你就来我这里念呢，也可以顺便也得到 Peter Wagner 的这一个教牧博士。诶，他就傻傻听了我的话，因为我那一个时候没有告诉他我的学生啊10个人还不到，富勒神学院呢已经是3000-4000人的大神学院。他傻傻的就下来了，一来才看见是我第一年办神学院只有8个学生呀。但是呢，他就在那里第3个月之内他就被大大的释放呀。那一次呢，本来是张牧师要请郭牧师为他的师母祷告，因为师母啊各种的病，这个已经熬不下去了。他说你就为我的太太祷告。郭牧师你也知道，他是这一个很有圣灵的启示和恩膏，他为太太祷，他的太太祷告一半之后啊，他就转过来，他说张牧师今天需要祷告了，不是你的太太，是你。把他吓了一跳，他说我没有什么病啊，没有什么需要，他说神启示我你需要释放，就把他太太放在一边，转过来对张恩莲牧师做医治释放祷告，就赶出100多个邪灵。怎么知道100多个邪灵呢？因为在他的头上一个黑影就飞出去，郭美霞牧师就是有灵眼看得见。他说这一个黑影啊，他算100多个。原来张恩莲牧师当年来到我们爱学院的时候，他的名字不是张恩莲，他的名字是张景龙，有一条龙，他是九龙出生的，所以他就跟龙有很多关系。又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呢，又去拜拜啊，就是各样，所以呢他身上有很多这一些的跟邪灵啊这一个异教啊有关系，他自己不知道。去了台北灵粮堂周神柱牧师那里，他去台北读书嘛，去到灵粮堂做了4年礼拜，还不知道他身上就是有这个捆绑。后来到了温哥华维珍神学院 Regent Seminary， 去那里念了3年出来还做了10年的牧师呢，这100多个邪灵还在他身上。所以自从那一次释放之后，他变成一个新的人，整个人就苏醒过来，就清爽了。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在爱学院再待1年的时间，毕业了。他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到我的家里，他说：“陈牧师，希望你给我一个名字。”他说：“我要弃绝我身上这条龙。” 他说你给我找一个名字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就大家一起祷告，最后呢他就选择一个，他说今年是我蒙福的恩年，我永远不能忘记，索性我就叫张恩年。回去香港的时候就开始611灵粮堂，611当然就是以赛亚书61章11节61一节，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是这一个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主耶稣所讲的，他用膏膏我，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等等，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给人，报告神喜悦的恩典。那这一个我感谢主，那所以这一个我们在牧会当中的确需要圣灵的这一份的恩膏。张恩典牧师不算是 SQ 型很高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好的牧者，他懂得怎么用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赐。他是我理想中的那一种教会总动员的一个标本，每一个人都派上用场，而且他就开始一个611学房，就 copy 爱学院的 90%，我们爱宣的 DNA， 我们爱宣怎么训练他，他就把这一个就放在他的611学坊，他一个教会同时也有训练。那最早期的训练是我们帮他开始，几年之后呢他自己就上路了。那所以我今天呢我这一个跟各位这个分享这一些我里面的信息啊，就是我们每一个的教会有他每一个的教会的历史的背景和传承。我第一个信息给你们就是，你们要 treasure。要珍惜神所已经给你们的这一二十年来这个转折，你们要这一个去回想呀。所以第一是有黄金生传福音的传承，我求主给你们中间有一两个两三个是会传福音的人呀。教会必须要有十分之一的人是有传福音恩赐的，这个是根据 Peter Wagner。 教会一定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喜欢传福音，我们做牧师的就是鼓励他，装备他，给他机会，鼓励他，就是按照他的恩赐去传福音。那这一个，但是传福音的不一定是会牧会。我刚才说郭美江牧师，他不是传福音的，他也不是牧会的，那你说他是什么？恩膏型的。他的那一份呢就是恩膏，你请他来呢就叫他用这份的恩膏，用这个恩膏来释放，是你就要领受他身上所有的那一份，你就是聪明人。你找错人了，他说没有的，他怎么可以给你的？彼得说金银我没有，但是我所有的我可以给你。他有的是什么？奉拿撒勒人 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是他所有的。所以等一会我们假如聚会完了之后，我们有好几位的客座的牧师，这一个牧师来到教会不能够没事做，所以我们给他全部派上用场。所以你就按照每一个人的恩赐，这个我建议呢，你们不要找每一个牧师都替你祷告。你假如你只是找一个牧师，那你要好好祷告，就是说今天这么多牧师来啊，我要哪一个人那一份是我最想要的，你就今天就是我只是让一个牧师为你祷告，好不好？你就按照他们所有的。有人看见陈师母就不讲话，那他有什么可以给你啊？安静的灵，这个他说愚人不讲话也就是他的聪明。所以你去找每一个人哦，你去找何志勇牧师，当然了，他查经讲道是一级棒的，所以可能 Thomas 你要去找何牧师。你既然按你做传道呢，就是要讲道嘛。何师母呢，当然是最著名的是家庭与婚姻咯。你家庭需要祝福祷告呢，你就请何师母；你的婚姻需要更幸福更美满，你就请他为你按手咯。这一个 Jerry 牧师，这一个他是全方位的，他样样都会，全方位。他很好玩，他这个是这一个他讲道也可以，祷告也可以，医治也可以，这一个启示也可以。那这个你如果希望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恩膏，你去找他就对了。我的恩赐啊，最近我在发觉我的恩赐是何牧师来告诉我，最近前几天呢，他来找我，他说陈牧师，我发现你有一个恩赐，你的恩赐啊是心想事成。原来我有这个恩赐啊。他说奇怪，我这几年我留心看你，你讲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他说我们在你旁边呢，就想说可以吗，陈牧师讲的那么大那么难，这个是真的吗？可行吗？可以得到吗？可以实现吗？但是他说我们在你旁边的，我们就觉得真正是没有话讲，就是好像我们认为不可能，到时就成了。对啊，所以他最近前几天他说我发觉你身上神给你有特别的恩宠 favors，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所以啊，你等一会你假如你现在身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没有突破，你来找我。favor 对啊，你看这一对的夫妇是我成全的呢。对啊，还有你如果要请陈师母，除了安静的灵呢，你可以找他，因为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都很蒙福，我们两个孩子的婚姻也很蒙福，所以呢你要为着你的孩子祷告，你要为着你的家庭祷告，你来请陈妈妈为你祷告就对了。OK， 你假如为着你的孩子，哎呀我真的很我 我有神的祝福，但我的孩子好像还不够嘞。你赶快来找真师母，哎，很好玩嘞。你在教会里头啊，百节个案各自，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那能够派上用场就好，很好了嘛。那我们的林克牧师和南优传道，他们的服侍啊，很多恩赐，很多恩赐，但是在爱宣是不可少的一个恩赐，就是他办事认真而忠心。这一种办事，那一种不怕麻烦，有什么最烦？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的，我们就找到林克就搞定了。他又常常笑眯眯，他也从来不抱怨，他真的替你想，还替我们尽量省钱呀。那所以呢，他们两位就是那个默默的那种忠心的服侍，就是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这个奖赏的仆人，其中一个耶稣所看重的就是什么？忠心又良善的，所以你如果在他们身上看见这一份的服侍是神所喜悦的，给今天祷告。那今天我们为着陈俊霖弟兄按理做传道，我感觉到是他神给他特别的祝福，有几个传道是有七个牧师为他按手的。你们一个小教会按立一个传道，找了七个大牧师，所以你们的教会不能不复兴了。感谢赞美主。我最后我看你们这一章啊，你们牧者的团队有刘义仁牧师，有是潘，还有刘师母潘敏牧师，还有贾英波传道。贾英波我认识已经好多年，真正是十年如一日，每一次我来看见他中心在那里，一个大博士在那边中心做小事，这个也是中心啊。这个我想你们下个礼拜开始就多了一位陈俊霖传道，有四个这么得力的同工，再加上每一位都能够派上用场。昨天我们有一天的训练，你们都有几位哦，你有在那里哈，还有两位，这个你们送来受训练的比例算很高哦呀，你们有两位还再加上刘牧师呢。那所以这个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受装备。我刚才说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恩赐必须要受装备。你如果问林克牧师和 Nancy 传道，他们就说来到爱心有受装备跟没有受装备就是很大的不一样。我今天对你们的劝勉就是，你们既然有四位牧师传道在一个教会，你们的比例很高诶，你们一个牧师一个传道带四个人就够了，你们可以全教会受装备，你们可以全教会总动员，就是神所量给你们的这一些神的仆人，传道，这一个 尽量争取这一个全教会总动员，全教会受装备，以致我们能够实现圣灵第四波的最重要的，就是全民皆兵，人人侍奉，每一个人按照不同的恩赐来侍奉。那这一个刘一伦牧师的恩赐是宣教，他有这个宣教的负担，也是传福音的，也是传福音的一种宣教。但是我今天所盼望给你们的劝勉，就是你们中间，我求主给你们有三个真正喜欢传福音的 local， 不是单单到海外，就在本地传福音，有本地传福音的恩赐，带领人信主了，回到教会来受造就。你们要向神求，因为做基督徒不是单来做礼拜，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每一个礼拜来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工作，做一个好的执事，好的管家，那就很好了。但是这一个做基督徒，每一个人那一个重要的，就是找到你恩赐的定位，这样就如鱼得水。你找到自己的定位是在那，放在对的地方，你就事半功倍，你就不需要做的那么辛苦。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定义说，我不要再单单做一个去主日去做礼拜的基督徒。 It has to be more than 主日做礼拜，你听得到之后，你回去你怎么样为主而活，你怎么样为主传福音。我奉主的名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来的那个使命感的 sense of calling， 蒙召，蒙召就是这一个 calling， 神召了你，你有这个 sense of calling， 蒙召，就会带来使命感。有时候你不晓得你自己的恩赐是什么，这个当然牧师有一个责任要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找到你的恩赐。我看你们的 program 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再加一样，在你们的 program， 你们每一天我都很佩服刘一伦牧师摆那么多心机心血为你们设计那么好的 program， 但是你们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受装备的 every stage by stage， 每一个学期你要学的是什么恩赐，你要学的是什么的课程，你要有一个进度表。今年太多的教会就是做了30年基督徒还是在查经原地踏步，这一个还是查经查了30年，我就是说你做了30年基督徒你干嘛？你读圣经要读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站起来为主而活，被神使用？不要单单做一个读经的基督徒，查经的基督徒，也不要单做一个主日早上的规规矩矩的做礼拜的信徒。 You must go beyond that， 身上有一个使命感， 有神的呼召在你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的装备是不可缺少的。今天是十个教会，有九个教会没有系统的装备，更加没有恩赐的装备。那就是第一，每一个人要找到你恩赐是哪一种恩赐。第二，这一个恩赐不单是要发掘出来，还要发展训练装备给他发展，然后最后还要这一个被差遣，能够被教会肯定。就好像今天陈立兄要被教会肯定，他有一个做传道的 calling， 那我们就肯定他。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是很有福的，他找到自己的 calling， 然后又教会的肯定案例，哇，所以你这一个的恩赐，你这个 calling 就 very secure， 就是你就知道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神给你这样的一个的使命，是有教会有这么多牧师的按手的这个认可和认定。这个在灵界里头，我相信不但是神所契约的，在灵界我们向撒旦宣告，这一个人是属于神的，这一个人身上有圣职，神要使用他，撒旦都会尊重。我们在教会里头，在灵界里头，神所设立的撒旦都不敢轻看。那所以最后我就用这个一段的圣经来结束。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你有一个这样神分别出来的，这一个，圣召，你就把自己分别出来。别人可以做的，你不一定可以做。Others may, you cannot. 因为你是有神的圣召在你的身上，你跟普通的人不一样。你是蒙召的。第七节，我们个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你既然蒙恩，你既然是蒙召，你就会经历到你同时也是一个蒙恩的人。这里讲到蒙恩是什么呢？因为神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神将各样的恩赐，神要用你，他必定把你所需要的赐给你。所以十一节说，他所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通常称这为五重的执事。教会不是单单靠一个牧师在那里一脚踢，这一个什么都做，不是的。牧师当然就做牧师的工作，教师做教师的工作，先知就做先知的工作，这五重职事有不同的功用。十二节这里说，神赐给教会这五重职事的恩赐呢，只要做一件事，是为要成全，也是装备圣徒，使他们能够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刚才讲的恩赐，刚才讲的恩赐，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认识神给你的恩赐，甚至量给你的那一个恩赐是什么 treasure， 珍惜这一份的恩赐，好好就在这一方面受装备，然后有一天你就能够被神使用。那这一个，然后各尽其职，每一个人做手的就是手，做眼睛就是眼睛，做口就是口，不同的功用，然后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愿神祝福你们，让你们配合两位牧师，再加上两位的传道，我盼望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正如彼得前书二章那里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每一个人都是可被建造的材料，每一个人在教会都有该扮演的一份的角色。你今天在教会除了做礼拜以外，你的角色是什么？你对教会的贡献除了做礼拜以外是什么？你除非你找到你的恩赐，你做基督徒是很平淡的，没有什么兴奋的，就是天天来做礼拜，每一个礼拜在那做礼拜，就没有什么叫做感，给你感觉很兴奋，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直到有一天你找到你的恩赐是什么，然后加以装备，使教会能够各尽其职，能够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既然教务长在这里，我就跟何牧师说，教务长你是逃不过的。何牧师最棒的就是我们生命读经讲完了之后，他最后还有话讲，我们讲的口水都干了，他还有亮光，他还有话语，我就真佩服他。你不相信，我现在请他来讲一讲好不好？
我们现在应该是到吃饭的时间了。陈牧师最拿手的就是最后五分钟全部给。早上我在祷告，神给我的经文陈牧师已经讲了，那我们就再看这几处的经，最后的经文，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没有不讲这个使徒先知这些哈。那我们看见今天仍然有这一些的恩赐运作，我们不讲到职分，因为这个牵涉到太复杂。那么请问你所认识的人当中，哪一些人是有先知的恩赐运作的？例如说谁？陈牧师是先知恩赐的运作，我不要讲到职分会给找麻烦。那你会说陈牧师他没有开拓很多教会耶，不过使徒，我讲先知是，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错。那么陈牧师他心想事成的prophetic。 那么使徒性的恩赐是什么？它不一定是开拓很多教会啊，虽然开拓很多教会是恩赐，但是你看到彼得一辈子就是牧养一间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 可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划时代的改变，做了哪一件事？到哥利流家里，福音传给外邦人，是从他开始的。那么陈牧师他的使徒性的恩赐发挥在他开始爱修言，整个华人教会开始被改变，那这一个是使徒性的恩赐的运作。好，我们接下来讲先知性的恩赐，你所认识的人有谁？他是每一个都有呢，不要提他了。吴廷牧师吗？好，那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就是那种先知恩赐很强，不过哈，先知恩赐的人通常牧会都不成功。哪一个弟兄姐妹可以见牧师就说、哦、我软弱的，来牧师说你昨天晚上看的不该看的东西，前天跟妻子吵架，你先认罪悔改，那这样的两三下人都跑光了嘛。所以先知恩赐哈，牧会大概人都不多的，我不要再讲免得得罪人。我们刘竹春牧师啊，先知恩赐很强，但是人不多的啊，我们在洛杉矶也有一些这样的。好，那么你所认识的哪一些是传福音恩赐的人？讲传道了，是了，我不太清楚了。那你说在爱秀园有哪一些你认识的人是传福音恩赐的人？樊宏台牧师、Amy 陈牧师，所以你很明显的，他们就是用各种的方法医治或者什么，但是带领人信耶稣。我听到樊牧师他在没有成为传道人之前，没有全时间出来服侍之前，已经带了2000人信耶稣。所以很明显的，他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恩赐的运作。好，那么牧师呢？爱秀园陈牧师，还有呢？潘牧师，你们知道我们的潘牧师吗？哎，就是好好好，很好。还有我们的何师母也是有牧养恩赐的哈。你看他把我牧养的这么好，你就知道有牧养恩赐的。就跟我们潘牧师，潘敏牧师牧养我们刘义仁牧师一样。哇，我们笑得那么开心。好。我们当中谁是最，你知道教师恩赐最明显的？
何志勇。
我们当中有一个就是雷祖伦牧师，你会发觉哈，他不太喜欢在一个地方，他就喜欢一下子办公室不见他了，他就去预备他的东西了。可是，一下他出来就推。我最近跟他谈了，他清泉已经重新开始一套了，以前这个清泉传给他翻译的。他现在在做另外一套2021、2022、2023，全部一套很完整的东西出来，这是很明显的教师的恩赐。好，因此神就用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你的版本跟我的不一样哎，来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哈。神所设立的有使徒，有使徒和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教会把建立教会放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人也以为。我不建立教会，谁建立教会？圣经从来没这么讲，你建立教会。那么谁建立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请你拿出大拇指来，对旁边人说，你要建立教会，我要建立教会。阿们。如果你把责任放在刘牧师的身上，放在这个潘牧师的身上，对不起，你就误解圣经。他们的责任不是建立教会，那么他们的责任是什么？成全圣徒。好，在这里原文有几个字，那第一个在这里成全圣徒，它叫一个 ace， 那一它的意思是进入到那个地步，也就是神在教会给不同人的恩赐的目的，不是让他们去做，是让他们帮助你去做。他这个成全的意思是指他的原来的骨头断了，他把它接上去，也就是你应该发挥神你的那一个功能。 我们在神的永恒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很伟大的职责，每一个人还有很伟大的角色。但是我们受这种错误的教会影响，我们以为教会就靠一个牧师吗？教会没牧师，我们 就想办法聘一个牧师来嘛。一个牧师不够，那师母也按一种牧师嘛。你一个师母两个牧师不够，再按一个传道嘛。什么三个还不够，那再按一个传道嘛。我告诉你，你教会的问题就是传道按太少了。今天我不知道陈牧师可不可以每一个人通通按着传道，通通去传道，不要靠牧师传，每一个人自己传。鼓掌的今天通通按啊，反正我们牧师群很多，手很多，每一个人按可以按两个。太棒了，你也要等着被按是吧？那就是你了。弟兄姐妹，这是真的。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是好，我们觉得都是他要去服侍，我们把责任归给他们，结果教会就不增长。我跟你讲我的例子，有一个教会是很有名的教会，叫做基督之家，有没有听过？他们在洛杉矶有一个分会，是以前他们一个王寿明长老，就是跟寇世远监督一起同工的，到了洛杉矶就开拓一个教会，然后呢，他们就一群人就慢慢增加，人没有多过，大概就是五六十个人，一直这样多人。结果王寿明长老被主接去了，他们就请了一个牧师来，那个牧师有负担又回台湾去了，教会就没有牧师了。结果三四对的弟兄姐妹就开始分担责任，教会就开始成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如果靠牧师，这个教会就不会成长，你靠牧师，教会就不会成长。当你明白了教会是我们，我们就是教会，你不能把责任放在牧师身上，你就不会成长。那么因此这里说，神在教会设立这些人的主要责任就是成全你，你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宝贵的价值，成全出来。好，成全出来做什么呢？各尽，这个月再有一个词，各尽这个职，跟使徒行传第六章彼得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是同一个字，那就是你的职分，你的职分是传道人的职分。那我们今天的教会观是完全错误，我们觉得传道人就是这些吗？ No， 圣经的观念里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只不过传道的地方不同。刘牧师是在教会里面传道，而你是在社会里面传道。阿们。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开始服侍的时候， OK， 基督的身体就被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你在你的家里传道，你在你的公司里传道，你在你的社区里面传道。那因此真正的教会应该是家庭的教会，职场的教会，社区的教会。而这一个这样的聚集是一个整个大家聚在一起的主日的庆典，一个 celebration， 也就是大家进来哈利路亚。我在跟你讲，我在帮助一些教会转型做第四波教会的时候，这些教会就开始完全就改变。在马来西亚几年前，当我去讲，他们有一个全国祷告会请我去，那我就告诉他们讲，然后讲了，有一个长老就来找我，他说我有负担去做家教会，那我们就谈了一下。好，他是一个神召会的教会的长老，神召会在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那么那个他们人数大概有100多人，就100多人一直这样子。他不满足，觉得我们为什么停在这里呢？我们要开始去成长。他就跟牧者申请说，我想去做一个福音中心，我去开传福音。牧师就答应了，他就带了十几个年轻人就出来，他就牧养年轻人，牧养年轻人。然后两三年前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呢，这年轻人每一个人带一个家教会，礼拜天早晨福音性的崇拜，我们聚在一起，他们请了一个人来讲财务管理。礼拜天可以讲这个，他真正的主日信息造就牧养全部在每一个家教会里面，都是年轻人。经过四五年，他的人数已经比他传统他的教会人还要多，可行吗？ 他们回到圣经。牧者的责任不是替你做工，是教你也会做工。阿们。所以当你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整个真基督的真理一起就成长了。那你说这个是很远，这个是马来西亚，那些人程度差一点，不像我们美国。我就告诉你，程度更好的纽约有一个杨医师。几年前当我们去那边带夫妻营和圣母跟我们去那边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进去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谈家教会。我回答他很多问题，是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我从来没想过的，我回答他。他说，何牧师，你讲的跟这本书上讲的完全一样。我们就开始成为好朋友，他就从一个家教会现在发展成好几个家教会。而他是当初开始龙这个那个什么什么岛上的那个Staten Island 的一个长老会的创会的长老，他帮助那个牧师建立教会，也建堂好了。可是他不满足，教会怎么不成长？他就跟牧师建议说：“哎，我看这本书很好，我们要做家教会啊。”牧师看一看就没有理他，他就说：“你不愿意吗？好，我自己做。”他就辞掉长老，自己在家里开始，一直开始成长。弟兄姐妹。回到圣经，我们有很多教会的观念不合圣经。你回到圣经，你去想，神所设立的不同的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你的职分。我们都是传道的人，我们都应该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社区当中带人认识耶稣，去牧养他们。那么你说，那可是我会做这一个部分，其他的没有怎么办呢？因此教会里面的使徒、先知、传福音和牧师和教师，他们就来帮助你们。那么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两个阶层，一个是使徒性的团队，这个使徒性的团队能够让整个的功能很健全，他有真理的教导，教师的责任，他有福音的传讲，传到这个传福音的恩赐，他有这个神话语的启示，先知的功用，那么他有爱的牧养啊，牧师的功用，那他更有一个开拓性使徒性的功用，那么因此他就会很稳健的成长。可是真正的牧养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在社区当中，那我们称之为有机教会。阿们。刚刚大家都很兴奋要被案例做传道，你还这么兴奋吗？好，陈牧师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按，陈牧师你说按，按完之后三个月之后每一个人都要成立一个家教会，可以吗？这个与我无关，你们去决定了。我的责任是把神的话跟你讲清楚啊，我看到神已经在这么做啊。最后我跟你讲一个故事，2004年12月25号26号发生什么事情？东亚南亚的大海啸。那么这个事发生之后，我就去找资料，因为我知道地上的事情跟天上的事有关啊，地上会影响天上，天上也会影响地上。那么我就去找，好，结果我收到一个 email， 是一个澳洲的一个先知他发了，然后我就转收到了。那么收到之后他讲，他说在过去这些年间，他有几次的梦，梦到海啸，完全一样的梦。他就讲到那一次的梦，他梦见的是什么？他梦见那个大水涌向大地，把那个海啸把大部分的房子全部冲倒。他就很惊讶说：“啊，主啊！”然后就看到冲到教会、教堂，也把教堂都冲倒。他说：“主啊，那怎么办？教堂被冲倒了。”他说：“接下来看见。”水冲过的土地之后重新长出很多新的树来，神要重新建立教会的模式，这是第四波里面的新的模式，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明白我是传道的人，我在我的家里传道，我在我的职场传道，我在我的社区传道，这是神最后一波的教会模式，你愿意参与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很兴奋，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要被安立做传道。主，但是我们更兴奋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就是传道。主，我求你帮助我们起来。主，我们有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能够造就我们，好让每一位都起来传道，每一位都起来见证，每一位在我的家里，在我的职场，在我的社区，成为你的见证人。主，我巴不得今天所案例的传道，主，三个月之后，主啊，在他的家里，在他的职场，在他的工作环境，在他的社区里面，一个一个小组，一个一个教会被建立，好让我们看见你全新的种子撒下去，结实百倍，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更新你的教会模式，把新酒浇灌在这个新皮袋里。垂听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现在就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流里头，我们就为着陈俊霖弟兄来按理传道，请陈弟兄夫妇到上面来。因为这个传道的功夫是全家，是夫妇一起同心的夫妇的同心的服事是能够事半功倍。请我们所有七位的牧师一起到上来，到前面来。
有一句劝勉的话，我们请牧师传道，牧师出列哈，很短，一点点。这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第七节，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我感觉这句话如果对于今天呢，就是有两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 Thomas 跟辛西亚，这两个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们两个可以信耶稣。这是今天在讲的时候神给了一个话语盼望你们两个人按例做传道以后要为光做见证，因为你们两个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愿神祝福他的话，也祝福你们两位从今以后在你们两个人的新的里程碑上面继续为主发光做见证。谢主。
感谢主。我们好不好，请我们教会全体的会众，我们来围坐这一个他们两位，好，一个圆圈好不好，到前面来，请到前面来，一个大圆圈好不好。我们七位的牧师请你们跪下。我们来一个圆圈好不好呀，手牵手就一个圆圈就好。来，我们七位牧师过来，主耶稣，这一个的案例是我们全教会每一个人都关心，每一个人都有份的。说我们就是围着一个圆圈，表示我们教会的合一，我们教会的同心。我们在这一次的案例，主啊，我们都有份，我们的全力来帮助他们完成你在他们身上的呼召。主啊，我奉你的名求主，你让他们经历到这一次的案例是分别为圣， 特别我们求主你把双倍的恩膏赐给你的仆人纯俊林弟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叫他真的有上面来的勇气做勇往直前，叫他有传福音的勇气和信心。哦，主啊，我奉主的名叫他们就在 Sacramento 就开始一个家里的有机教会。主啊，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以自己是神的传道人为自居。主啊，我们不设待责任给教会的牧师传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传福音的使者。哦，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一份的恩膏，我们真正向主你求，叫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里、我们的社区里头，我们能够最少在余下的几个月的时间，在今年我们要带领一个人信主，求主给我们有传福音的这个机会，求主给我们有传福音的负担，叫我们真的看见机会，每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都是你托付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哦，主耶稣啊，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叫我们像保罗说，我如果受了这一个天上的圣召，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真有祸了。主耶稣，主啊，求你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案例，主也把这一份传道的职分赐给我们周围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哦，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教会从今天开始每一个礼拜都看见有新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礼拜到年底，我们就看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教会就能够倍增又倍增。主耶稣，让陈弟兄夫妇和贾英波夫妇他们能够成为刘义伦牧师和潘明牧师最好的帮手。主啊，在教会中借着他们四位能够长权圣徒各尽其职，来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求你现在主啊，就把他们分别为圣，把你那以利亚的恩膏赐给他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求你自己的同在，你的平安，主啊，你自己的喜悦不断停留在他们的身上。主，求你也悦纳主任牧师的祝福和祷告。下面我要请刘牧师来为他们祝福。
主，何等欢喜快乐，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祝我们案例陈俊霖、廖碧清，他们是新鲜啊，他们成为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主啊，你把传道的心智、传道人的智慧、话语的智慧、行事为人的智慧，你赐给他们，赐给他们。哈利路亚！神所差来的就要说神的话。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他们，祝福他的家庭。让他的家庭成为众人所羡慕的，让他的家庭成为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一个模范家庭。主啊，你祝福他们，我们众教会弟兄姐妹也愿意一同来祝福他们。哈利路亚。潘牧师，
主啊，我向你祷告，让Thomas 跟辛西亚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就是爱，你的爱浇灌我们，吸引我们。主啊，愿你的爱存在 Thomas 跟 Cynthia 当中，因为爱就是永不止息。当这世代过去的时候，我们仍然存留你的爱。主啊，爱乃是服事的动力。主啊，求你将爱的恩膏大大的高抹在 Thomas 跟 Cynthia 的里面，叫他们懂得 在你的里面爱自己，彼此相爱，爱教会，爱弟兄姐妹，将你的爱传到每一个主你所要他们去的地方。主啊，谢谢你保守他们，保守他们的心，因为心是一切的发出。主啊，让他们在你的爱里面，爱永不止息。
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你从今以后，陈弟兄就领受上帝所给你的这个特别的呼召，所临到你的圣旨。从今你要有一个新的认定，你是陈俊霖传道，你只要尽力做完你传道的功夫。奉耶稣基督的名，叫 Cynthia 跟你在这里完全配合，完全同心，一起高举耶稣基督。谢谢主，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起立呀，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现在他们也有这个陈弟兄来跟我们分享几句话，好不好？
谢谢。
感谢主，谢谢陈牧师在我们当中啊，为我们安利，还有总共有七个牧师，还有师母在我们当中，我先非常感谢啊，真的是神的时间，真的是我们测不透啊，神自己把所有的美事都成全在今天，我们真的是感谢主。然后稍微做一点见证，我早上问神说要做什么见证，然后发现大家同感一灵。啊，我们的刘牧师做了一个很特殊的梦 ，OK， 啊，陈仲威牧师也告诉我们了他的里面的，我觉得今天就是很奥秘的事，是早上神跟我说，我兴起你是为了传福音，所以今天很特殊，所有的牧师在这里都要说要传福音，那。也谢谢何志友牧师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家已经开始了一个小小的聚集，已经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我每天大概晚上11点到12点就开始读经祷告，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当然谢谢何牧师告诉我们都不是谢谢陈牧师告诉我们不要只是查经 ，OK， 所以我们要有更多的突破。那我自己稍微在这里讲一下我的心路里程，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整理，要把这16年来跟随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第一个就是很快的把很长的16年嘛，我就在几分钟要讲完，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当我父亲他因为做生意失败，然后我们接到电话，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好像来美国留学的路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来到他教会里面过教会的生活。那时候刚开始也很多神迹奇事，从生病得医治到在教会里面真的是丰丰富富，真的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比较贫穷，所以教会很多人接纳我们，所以真的是每个礼拜都有很多恩典，那就有很多人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是神，他们为了神爱神的缘故愿意接纳我们，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激。那后面的我们就还是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求学的学费，那时候每个月的每个学期要7000块，然后那时候一直因为压力很大，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在西安堂教会，所以最大的突破就是我们学会了要用跳舞来走过这一切，所以在跳舞敬拜里面我得到很大的释放，所以我也 在一个牧师的特会里面啊，一直叫我笑，你们应该知道是哪个牧师。OK， 所以他一直笑笑笑，因为他是背着我的原本的景况反向操作，所以我笑到某个程度，圣灵就充满了我。从那一次以后，我知道神在我里面，他告诉我说 ：“OK， 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很清楚我的呼召是什么。神后来又借着先知，每个都告诉我说：“我以后要当牧师。”我想说，我连我犯明天要吃饭的饭钱在哪都不知道，为什么告诉我要当牧师？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好，好，我就跟神说，好，你要当牧师我可以，但我要看到你怎么做。所以我从吃饼得饱，直到看到他每一天信实的供应。我常常遇到我明天要缴7000块的学费，今天还没有拿到，我非常的着急。但是隔一天我就收到一张支票，那时候美国经济非常好，常常信用卡公司就会给你那种利息很低的，然后就会寄来10000块，叫我就去刷。我就好吧，那反正神给我这张支票，我又不是乱花钱，好，就去缴学费吧。所以我常常我总共收到了，到我毕业我总共收到了3万到3万5千块左右的，就是这种免费支票，当然都债就留在后面。但是每次诶，他一年的时间到了，所以我的学费如果不那个 credit 如果没有把它还的话，他就要算我 29% 的利息。隔天我就跟神祷告，祷告完以后诶，又寄了一张支票来说叫我转到另外一家去。所以我就是这样经过没有利息，但是我看到神就是很奇妙的供应。所以就是这样，当然我现在我知道美国经济这么差，可能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OK， 不过我就是这样经历到神的信实。所以我常常没有钱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到我的祷告的祭坛前跟神说没钱了，上帝请供应我。所以我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建立，所以我真的是从吃饼得饱到我想要来认识这样神的荣耀。然后我在爱修园的一个特会里面，我从西安堂要转到爱修园是有一个心路历程。在你们都知道西安堂最强调就是内在生活，所以他强调就是你与神的关系，所以我在各方面就是赞美顺服各方面都操练。我那时候常常就是从 Sacramento 要开车到 Bay Area 来，我大概早上要开车3个小时，因为如果塞车的话，然后回去的时候，如果我原本是说每2天回去，有时候老婆就说你今天确定不回来吗？我说好，我会回去，然后就回去。所以我一天开车就开了5个小时， OK， 我上班就上了8个小时，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听江牧师的录音带，所以他每个录音带我大概听了7遍，所以他讲个等候神什么谦卑什么，我大概都是在车上神学院已经上完了 OK。 然后神也很信实，每个录音带怎么说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特别我不喜欢听的就是谦卑 OK， 因为每次听完以后一定是被我老板找麻烦，就是他来修理我。你说你怎么事情都没做好怎样，天天就在学谦卑的功课。所以我发现神对我就是非常的奥秘，他一定有功课给我学。然后我慢慢的因为心跳最后怀孕了，我们就必须到 Barry 来，我们不可能这样子，但是神也安排一些同事或一些朋友就愿意让我们住在那短暂的时间。那在那边我真的是发现说，在西安堂的很多功课学会了，但是我也产生了一个东西叫质疑。这是一个不很容易的不小心就上了这个仇敌的当，所以我就会变成有一点质疑，然后有隐藏的骄傲。所以有一些牧师看到我就说 我看到你又被包起来，又被包起来，用很漂亮的包装纸包起来。然后我就这是什么意象？然后神就告诉我说，你的生命你很容易把那些东西合理化，你喜欢把自己包装的美美，在外面的世界人家我以为你很虔诚，但实际上你里面还有很多地方要破碎。所以我就在神面前悔改，我就知道说有很多地方要来改变，所以我也一直改变，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后来有一次特会是在锡安堂特会完以后，马上爱修院又一个特会，我们又到洛杉矶去。那一年刚好是2004年，那辛迪亚在那一年麦约翰的特会里面被高，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到我的整个生命，属灵的生命一个很大的地震。 OK， 因为我已经安排好说特会完以后我请了年假，我们去旅游，然后去玩一下， hotel 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回来我也帮他安排的要有一个工作，就去照顾小孩，一个月可以收800块。 OK， 然后他忽然之间他跟我说，我爱上耶稣了。他失爱成病，他说我要去读神学院啊。然后就说，因为那时候刚好买了另外一个家，第二个家，我第一个家跟第二个家我每个月要付2900块。然后他说他要去读神学院，然后第一个我的想法是那个 baby 系的钱也赚不到了，糟糕了，然后我要付2900块，我的薪水才多少，然后我再算一算说，那小孩子，我那时候儿子已经大概3岁多了，那怎么可能。我就说你这个感动一定不是出于神，因为绝对不可能，神不会叫我做这种事。 OK， 那但是我刚开始就发现我里面整个翻腾，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顺服神。在锡安堂的教导说，你在这个时候要去敬拜神，我觉得这个命令太难了，我做不到，这么困难还叫我去敬拜神，神已经变成我的仇敌了，我还去敬拜他，我觉得后来我终于比较冷静了。所以在爱修园的特会的那时候，我的那时候主任牧师秦牧师跟我谈，他就问我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顺服。我说这天然冷实在太难过了，因为我光是收入跟付出还有读神学院的费用，这整个加起来是天文数字，我没有办法承担。我说神怎么会做这种事。但是我现在想起来，神还好做了这种事。我慢慢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吸引我老婆到某个程度以后，他才甘心乐意做你们的陈师母。如果神没有做这一块的话，对不起，我今天还是陈弟兄，因为他不同意，他的心没有被耶稣得着，我今天还只能当弟兄。 OK， 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来感谢神，因为他实在非常了解我的妻子，所以呢我非常的赞美神做了这么美好的在他身上，那他真的被神吸引以后，真的生命开始翻转。所以我以前不明白，后来神要我进到东湾爱修园，我还跟我老婆吵一架，我说你看这教会这么小，那个先锋教会这么大，那个500人教会，结果你要去50人的教会。所以我就说那个教会呢，你看对不对，他们各样的课程什么都很好，而且跟神关系这么美好，为什么要去。我那个骄傲就跑出来，就一直说不行啊，你应该去那里，应该教会很小，要很小心哦，那灵恩不知道怎么灵恩的齁，所以你要小心。 OK， 所以我就这样的告诉他。后来我来到这个教会，我发现有个奥秘，这里真的有恩膏，这个恩膏是我十几年在那个教会没有碰到的，直到在这个教会被祷告被翻转，我才发现这生命有不同，这里有什么。 OK， 所以我就发现说 这个真的是让我经历到真的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在这里勉励，就是说当神安排你去哪我们就去哪。后来我回到 Sacramento 去那边，那边有一个我原本买个房子回去的时候，神给我做了五次梦，一直提醒我说不要离开教会。我那时候想说啊，还要开110迈好远，但是神说了，他一次又一次告诉我，我就说好，我愿意。所以我今天就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神要我去哪我就去哪，然后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我也很感谢主所给我们这样个很健康的牧师跟师母，让我们学习怎样做一个将来的传道人。真的是要把这些哦，要来谢谢他们，真的是我们很好的典范。然后把最后五分钟交给辛迪亚做一点小小见证。
感谢主哦，嗯，我今天站在这里真的是一个神迹。我刚认识主的时候，嗯，我一进到教会，我们嗯带我们的牧师师母弹着琴，神就告诉他这两位生来就是立位人。我不知道什么叫立位人，从此之后我就踏上不归路，因为他就用着带着牧师师母的标准带领一个还没受洗的基督徒。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我11年在喜安堂是怎么过日子的。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因为我没有上班，所以我们牧师师母我老公上班，他就带着我四处去聚会，每个礼拜七天几乎每天都有聚会，有时候早上也有，晚上也有，下午也有，早上凌晨还要晨祷。就这样，因为环境非常的困难，我学会了如何听神的声音。神他也在那时间，因为我们的牧师师母刚到美国，刚接触圣灵，所以他们也接触很多很多美国有先知启示性的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很多的牧者一来就一定叫我跟我老公起来，在大家面前宣布这两位是全时间，这一位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恩赐。这些恩赐对我都是很模糊的，因为都这是基督徒的术语，什么叫做先知，什么叫做分辨诸灵，我还去问什么叫分辨诸灵。好，可是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在我的11年里面它都没有出现。但是我因为在那个中间里被训练很多生命的功课，神把我放在那里学了很多很多顺服小心，他用他的炭火烧了我的嘴，因为他要用我。在2004年有一年，我们每年夏天冬天夏天都去参加冬夏令会，结束到一半我要去参加第一次参加爱修园的特会，因为我们牧师告诉我们要去 LA， 我就是跟着他。那一天在西安堂牧师在前面，他就说我有个感动，如果你每天最少最少花了5天的时间为某个国家耶路撒冷吗祷告的人，请你到前面来，今天神要高摩你们。我那时候好渴慕的走到路中间，发现基督徒不能说谎，因为我没有5天祷告。但是我说主，我也好希望被你高，我虽然不如别人，在西安堂的要求实在太高。我常常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起跑点那个枪砰，我就跑不动，因为我的脚是瘸的。人家跑了一圈又一圈，我好像我的属灵的我的牧师师母就说快起来，怎么还不跑啊，然后就责备我为什么都不跑。那我只能掉着眼泪说我的脚站不起来。那时候我走到路的中间，我说主，狗也吃主人掉下来的渣渣，我跑不起来，我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爱主，天天这样子祷告，因为我生活好困难，我天天眼目看的都是我的环境，我就是没有办法。我说可是我也很希望被你高，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转身回去坐在我的位置。
后来我们就去了 LA， 我去到那里还迟到，因为我们从西安堂赶过去，然后那时候麦约翰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说我有个感动，所有的会众围一个大圈圈，我就咚咚咚咚的跑去围在那里，他一祷告我整个人就不行就倒了，我下一步听到只有他说把他拖出来，结果我就因为我就感觉到有人把我拖出去，原来那个人是我。我那一天他在会众面前大大的宣布，这一件事我很少讲，因为他们说这样的事讲的时候连魔鬼也听到，他就但是今天我在这里要让大家知道，有一天我在站到台上，当我亲自被高为先知的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神是真的。他告诉我，我在想那一天都有录影带，其实我很希望把它拿出来看，可是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愿意去帮我调我的历史。我那一天整天的早上很大的被高，他告诉我神高了你，很多牧者当了二三十年的牧师没有这样的高抹，我告诉你以后你当要成为国际的先知，你嘴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就，你要很小心，要非常的顺服。所以他说在这世界上很多的先知很多话都不会成就，但是有一天你嘴巴一开，不管是好的是坏的他都会成就，所以你要很小心。我把这些话记在我的心里，默默的记着，事情已经七年了，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我看见神在我生命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生命的功课，让我学习如何听他的声音，他让我学习怎么样非常不合人情理可以理解的状况叫我随时转弯，我转到右边他下一秒又告诉我现在要左转，我就这样子转。其实我看到神在我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很多的功课，我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在16年前我四处告诉别人，你们不要看我有这么多，其实我的愿意是神借着先知一直刻印一直刻印一直刻印一直刻印在我的里面。有一天我说好了好了够了，我知道了，我有全时间的呼召，我降服了。我以前跟神说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就是不要呼召我，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所以神就这样一直印一直印一直印印到一个地步，我很自然我已经知道我身上的呼召我的命定。那我一直在这些日子里我非常感谢神，他借着先知跟我讲的每一个恩赐每一件事情，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没有发生的。当然有一些事情还在过程里，15年前安童牧师他到了我们教会，他告诉我说我看到你在琴面前在诗琴敬拜神，我说我连哆瑞咪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这些话就记在我的里面，我就很小心每一个神的带领。15年后的今天，我虽然不是科班毕业，我也看见神如何成就在我身上，他要做的事情在我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有任何人任何事情可以拦阻，不管我怎么哭我怎么叫他都不理我，他就一定要照着他要做的。所以我也学会了，我就跟着他就对了，因为跟下去的时候祝福就满满。所以我今天很感谢神，我今天站在这里告诉你们，是我15年前告诉大家说有一天你们看到我 Cynthia 站到台上，当神第一次案例我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是神迹，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不可能靠着我自己把我自己改变成可以当什么师母，而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说请你们耳朵都睁大，有一天我站到台上那一天你们就知道那是神迹。我今天仍然要在这里宣布，你们再把你们的眼睛张大耳朵撑开来看，不知道几年后的哪一天我亲自被高为先知的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那是神迹，因为我不可能靠着我自己把我自己塑造成一个神要的样子，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也很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神。后面的路我知道还很多要学，但是我也很感谢教会的兄弟姐妹，非常的感谢牧师师母用着爱
扶持。今天师母跟我说，你记得刚来教会，你告诉我你的脚是瘸的，你不能跑。今天你的脚已经痊愈了，你可以跑。我知道我的脚已经痊愈了，神医治了我，在内在里我健康了很多很多，神也在很多地方加给我力量，给我恩赐，帮助我在神国里可以来服侍人。我希望我们携手一起来传扬神的福音。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今天真的是很欢喜快乐，感谢主。最后有两件事情报告。今天下午呢爱修园的 San Jose School 在南湾的，就在南湾的礼堂里面有有他们有一个献堂礼，那两点钟开始，所以我们待会就马上要用餐啊，用餐以后我们有一些人会赶过去。那么我们教会呢也很愿意支持圣何西学校，对不起，所以呢我们同工会也做了一个决定哈，那么摆在我们教会 storage 里面有很多的桌子跟椅子，所以呢我们跟中原还有那个苏锦勋牧师呢已经跟他们讲好了，所以我们教会要 donate 我们原本是要预备要用在我们自己的堂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们自己的堂还有一点的时间，那与其在那边生灰尘，不如就使用在，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各种各式各样恩赐的人啊。不过说实在，我们刚刚听到了陈牧师何牧师所讲的，其实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恩赐我大概都知道。我们教会传福音的人其实很快了，我们就是假传道 Rosemary 对不对，还有谁，还有王敏，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其实还有佳佳 you know，还有 Rosetta， actually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方面的恩赐，我们有启示性恩赐的人也很多，我们有医治恩赐的人也很多，哈利路亚。 OK， 好，那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很高兴的案例里。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谢谢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是吧？为我们今天早上所做的、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蒙你来纪念，感谢主。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Amen。